感谢主，我们现在开始祷告。天父，我们继续坐在你面前仰望你的怜悯，我们真是渴慕你的话语，我们也愿意进一步作为你不但重生得救，我们还要做一讨你喜悦的人，让我们活在你面前，活活勃勃活在你面前，主啊，为荣耀你而活。愿天父把这些个这个教导都教导我们，使我们走这个路程走得好，讨你喜悦，奉耶稣基督名求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在上午的时候我们分享到一个基督徒重生得救以后，一步一步的这个不仅信有神，而且我们因信耶稣得到了生命，这个实际上在神那儿是信实的，你真的信神就把生命给你，在神那儿不为难的，我们也不为难，只要真信接受耶稣为你救主，承认呼求主的名，圣经有话说，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，得救不是个难事情啊，可以这么讲，今天你到这里进来的时候你没得救，你听了福音以后立刻伏在神的面前向神回转，你出去的时候是个得救的人，就这么样一出一进就有这个变化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我们得救以后，这是个救恩的第一步，就等于人进到了登堂入室，登入了门，但是里边的后边有一大片的东西的福气，我们还要什么的，还要享用的。如果一个人在重生得救这关不清楚，关于神家里的事儿，你圣经有话，你必须重生，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，神国的事儿你一窍不通。人若不重生，不能进神的国，看也看不见，看不明白，进也进不去，换句话说和你无缘。所以圣经上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七节说，人必须重生，重生这是我们第一步，救恩的第一步，第一步起点，接着要走成圣的道路。我们信了主以后，因信称义这件事情就那么简单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不靠立功之法，就是靠接受现成的恩典，就是主耶稣为我们救赎的大功，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宣告成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救恩是现成的，就是你接受不接受，就像我们今天中午大家享用的饭食，我们弟兄姐妹们他们劳苦了都给我预备好了，你肚子饿不饿？饿了以后你就请吃，你吃不吃？你吃了你就享受了。我说我就是不吃，你不吃就不吃吗？不吃你就饿着吗？这不是很简单吗？今天救恩你大门向你敞开，耶稣救恩都完成了，他都宣告成了，魔鬼的头都让他打破了啊，魔鬼的权势都让基督给打破了。今天救恩是现成的，你接受不接受？接受，这个恩典就搭在你身上，就如同我们今天电灯一样，这个发电厂是费了很大的劲儿，你只要响应一按电钮，电灯就亮。我就不肯，我就不相信电钮一按那个钮它就亮，我就不信。你不信就不信，那你就摸黑吗？这不是很简单？这个救恩也是这样的，救恩都完成了，你信不信？就让你信不信，信是什么？信就是接受，你要不要？要就得着，不要就得不着。信的有永生，不信的得不到永生， 就关键是在信与不信，就是接受不接受，就这么简单。这就叫救恩嘛，这叫救恩嘛。真有的人在这种大这么大的恩典面前，就有人信不来，吓得你信不来，没有这个便宜事，其实你上了当了，中了魔鬼的计了啊。我记得我们在这个我没退休的时候，在太原，在我们国内太原那儿有那么一件事情发生，在年底时候，就跟现在一样，已经快那个年终了。那时候在二三十年前，青年人找工作很难的，很难找工作的啊，这个尤其好多知识青年找工作很难的。就有一次在太原街上，就站在马路口上，就有人手里拿着一些报名单，见到年轻人就问，哎，年轻人，你现在是不是知识青年？他说我是。你要不要到我工厂去参加工作？哎，我要去。你要去来把名写上，一写上拿这个单儿去到我工厂去报道去。面对这样一个便宜事情，他就有两种人。有一种人，别开玩笑了，我等了好几年了，我父亲花了多少钱走了后门，还没找到门路呢，这么个大便宜事儿你来找我来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别骗我了，我不接受，不接受拉倒，不接受就不接受。人家接受的人，哦，还有这个好消息，一填个表让我报到，我就能够工作。嗯，是的，人家填上表了，信到那儿。到现在这个人，如果他现在这话几十年之后了，今天要退了休，还拿退休工金、退休金呢。有的人怎么样面对这个事情？哪有这个事儿？回去一琢磨，那一个表他们天上有啥亏吃呢？顶多他骗我一下，一张纸有什么呢？哎，那明天我也去吧，去找人家去了。找人家说，对不起，名额满了。这就是外邦人数填满了，对不起，我们数够了。因为什么呢？就那个单位里头，上级给他一个指标，让他招工人，他这个指标的工作不怎么抓的，平常不做，到年根上了，他说不招工人，不招也白不招，所以他的急得要命，快到年根了，总是在那个12月25、26号这个样子吧，赶快招人，赶快招人，不然到12月31号凌晨12点作废。所以这样他就紧急招人去了，招的人到现在如果退休还拿工资。所以面对事情，咱今天的救恩也是这样，就什么大好消息，关乎万民的，你接受不接受？那你问问你自己，咱们今天是不是个罪人？是个罪人，你不悔改，你不接受耶稣救赎你，你到底往何处去？你怎么办？你没有别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命可以逃，只有这一条路，没办法。修桥补路，做好事，慈善事业，办孤儿院，不管用。是的，那些事是好事，好事是顶不了罪的。不信耶稣没有出路。谢谢天父，你要真的没信，这个果效就达到你身上，所以叫福音是神的什么大能，能改变人。改变人不是把人慢慢的变，由坏人变好人，不是的，把旧账得算清，死，旧的根本作废。死，怎么死？和耶稣一块死，信耶稣就是替你死了，把这旧账算了，然后给你新生命，重新做人，就这么样子，是死掉旧的，活到新的，这叫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是神的救恩，是神的救恩，就这么简单。谢谢天父，我们说的意思就是说，救恩就这么简单，你接受了就得着。 今天我们在座这么多的年长的人，这个弟兄姐妹们，你信不信他们信主多少年了，几十年了，你问问是不是这么个事实，就这么个事实。真的信耶稣，圣灵就住在里边，他就给新生命，这个怪。甚至你自己莫名其妙，他我的门怎么就变了呢？你咋变了？是神的大能。咋的呢？那是神的事儿，你信不信是你的事儿，就是这么一个关系。谢谢天父的恩典，信了以后，这是仅仅救恩的入门，不是就完事大吉了。信了主是一个救恩的起点，还要走到因信称义，当时就成为圣洁了，就神就看我们成圣洁了。旧的死了吗？旧账算清了吗？如果旧的不死，新的神也不会给你，他已经死了，执行了，他已经判定死刑了，走死过的人了，神就这么看，你已经死了，旧人就死了，现在活着是新人，我给你个新生命，这你要死和基督同死，你神就给你新生命，跟基督同活，你是作为我们来说是死而复活的人，旧的死了，新的活了，有个新生命，新生命就这么简单。但是呢，我们叫地位成圣，接着我们就要实际追求成圣，是吧？实际追求成圣，这就是你我今天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天天聚会啊，祷告啊，读经啊，交通啊，做见证啊，侍奉神呐、啊，都是在那儿慢慢慢慢的，通过各方面神在我们身上做的功，我们达到实际的成圣，实际的成圣。原来我们是信耶稣是地位成圣，现在我们要实际的成圣，达到实追求直接的让旧造的生命逐渐的去掉。从神面看你已经死了，实际上我们的人旧人还在着，你得慢慢死，没有一下子，从我们的角度看一下子死不了的，没那么彻底的。就放在我讲的，我们常常是半死不活，半活又死又死又活又死，天天不是过的生活吗？这就是罗马书第七章的教导，交战交战，然后要走重生的路。要想走重生路，第一步重生得救的关要走好，这一定要走好。你确实知道我是神的儿女，我知道我有生命，这是第一步，这是起码第一步。接着还有一件重要的事，你要过奉献的生活，这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二节的教导。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什么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就在这段教导，这就叫奉献。奉献什么？因为你从生命的角度说，从神那儿那个角度，从神那面看，你已经死了，我已经和基督定了十字架了，现在活的人是新我活在我里头了，那么旧人你说应该怎么处理啊？拿旧我活在神面前无效的，那是神还讨伐你的罪呢。你旧人已经死了，你新人不为主活着，你为谁活着？所以我的老旧我，过去没信主前的旧生命的我已经死了，咋死的？和基督同定十字架了。既然死了，现在我还活的人可是活的不一样了，新生命来了，我这个新生命活在神的面前，这就叫奉献，把主权交出来。以往个人我们的人生观，我们的人生的生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， 都是自己中心，都是自己。现在你就什么叫奉献？把自己的主权交出来，让基督在我心里当家做主，换了个新的主人，换人了，换了东家了。同样是我这个人，主人变了。原来主人是罪，罪权，罪老旧人，罪人，罪权在那儿控制的你，管理下你，你成了罪奴。现在你信了主了，变成新生命，新生命给了你了。我们的主人是什么？新生命，我们的主人是圣灵，后台是圣灵。你这个人生就应该，你要承认你是重生得救的人。第二步，接着你就不要问，要把自己奉献给神。没有别的道理，因为基督替你死，你就应该替基督活。这个道理就这么简单。所以圣经早有结论，如此侍奉乃是什么？离什么？理所当然。就是这个理儿。你如果你今天承认你是重生得救的人，你还活在旧造的里边，你这就叫新酒装在旧皮带里头，你对不起神。穿着新鞋走老路，穿着福音鞋走世界的路，这样基督徒，你对不起主。基督替你死了，你还替你活着，硬邦邦的活着，不对。今天基督替我死，我承认基督替我死，我和基督同死了。现在我活在这个新生命的人，就好好的活在神的面前，把我过去旧造的主权交出来，让基督当家做主。哎呦，要照这么说，我们就人就没有个性了，我就不成个人了，把我自个儿交出来，我还算什么人了？没个性了。不是这样子，你还有个性，你的个性你要永远处在老二，第一是基督，明白吗？这意思吗？弟兄姊妹，不是你没有个性了，个性得服在基督的权柄下，你是仆人。第一个，什么事情让基督当家做主？一生让他掌管着你。你以为什么事儿基督不同意，放下。你不高兴的事儿，基督说我高兴，那你就做，就得活得这样，把主权交下来，你没有自主权。因为啥？基督替你死了，你现在活的人，你就不应该为自己活了，这是理所当然的道理。真有这样好人，在我们家在我们南方浙江一带有那么一个姊妹，这个姊妹是很爱主的老姊妹。她有一天，她丈夫让汽车出了车祸，压死了以后，有关的交通司法部门通知家属去处理的善后。那个司机在那儿吓得完了，经过交通的判断，责任都在司机身上，所以司机负全部责任。那么就是这个司机应该这么讲，面对这样的事实就应该家破人亡了，甚至可以枪毙他。所以这个人司机吓得哆哆嗦嗦的，简直人就站不住了。这时候老姊妹家属来了，家属一来看，有人告诉他，就是他压死的，就是他。这你说这个，那个司机简直弄的是魂不附体了，完了，我完了，我这人完了，我这已经倾家荡产，家破人亡了，完了。没想到我们的老姊妹她有基督的爱，她到那儿去安慰这个司机去了。哎呀，年轻人，你不要害怕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不加害于你，我不害你，我不害你。人家政府问了，把事情一交代，家属有什么意见？ 这老姊妹说，我啥意见没有，把他放了，就当他没压死我，把他放了。丈夫说，还有这个，你同意放他，我同意放他，把他放了。如果我不放了他，你再处理他，弄他家破人亡，又死了一份，我的人也活不成，我把他放了，我要求政府把他放了。所以这个事就了了，这个人就白白把人压死了。所以这个司机呢，心里很受感动，说是我真没想到蒙了这么大的救恩，这么大的恩典，我犯了这么大的罪，犯了这么大错误，人家就免了我。所以这个司机就来到了老姊妹妹面前去了，我今天我给你当儿子，我伺候你，家里他没有别的，就是个老姊妹，我你的油盐酱醋柴米油盐一切事儿，我都来侍奉你，供应你，你喜欢做什么事，我就给你照办，你不喜欢什么，我就不去做，我今后我在你面前给你当儿子，专门听你的话。各位弟兄，咱们就说这是真事情，这样我们大家判断判断，这个司机这么做对不对，这么做对不对呀？大家没有个判断。这个司机到人家见面，给那个老姊妹当儿子去，这么样侍奉人家，对不对？对，这就叫理所当然。你今天还活着，是因为人家饶了你命。人家今天如果认真要什么的话，弄你家破人亡，你也没有你今天了。你能有今天？还是自由自在的，那是人家赦免你的罪了。所以在这个爱的面前，他受了感动了，他就给人当儿子伺候人家，这叫如此侍奉，叫理所什么当然。今天基督为我们舍了命，流了血了，让我们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，我们今天还不活在神的面前，还活在自己面前，以前还是我就不知道基督怎么样，你这么样做的弟兄怎么我们心里过得去吗？我们对不起主的。所以圣经说如此侍奉，为什么保罗在十二章罗马十二章一开头来一个所以呢？那是上边有因为，因为什么？一到五章也讲因信称义，就告诉人今天你不在律法以外，与律法无关，信耶稣为你成了挽回祭，信了就得救，因信称义的道理。因信称义后六七八章就讲你要过成圣生活。所以是保罗讲到这儿的讲，把神关于神的救恩的大爱都讲透了气儿了，接二就到十二章，所以因为前边基督的大爱，你今天所以，而且救恩得到什么好处了，与神和好了等等的救恩，这么多的福气都是因为你信耶稣，就那么个简单承受的，所以你今天应该把身体献上，身体代表全身全人，都把自个儿献在神的面前干啥？是个新人，活在神的面前，以后不再当家做主，凡事让基督做主。只有这样一个人生，这就是你的世界观就变了。怎么变了？你的心意更新，什么变化了？变了。今天我活在世界上不再是我了，是基督活在我里面，而且我今天活在神的面前是为着神活着，我不再为我自己活了，死为主死，是活为主活，或活或死，总是主的人。反正我这个人就一辈子，如果你三十岁信耶稣，今后我就还有半辈子完全是为主活着了。如此侍奉乃是什么？理所当然。这有前提，除非你没重生得救。所以我还是强调的重生得救，说来说去这本老话老要讲， 你要清楚你重生得救这一步，不要问，你被神的爱激励所感动，你就当然乐意把自个儿献上。如果你穷生极乐，你就不清楚，到底不知道我有没有新生命，是不是神的儿女，让你奉献你也舍不得，你怎么肯呢？你舍不得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正蒙神得救有新生命的人，下一步要走成圣的路，第一步成圣的路，第一步奉献。奉献就是把自己在神的面前，不一定举个拳头，乃是从心里头向神有个祷告，神啊，从今以后我要为你活着，我要凡是讨你的喜欢，凡是我要听从你的，我处在第二位，我是仆人，我专门听主人的，我听你的，你是老一，我顶多我是老二，你是老一，我是老二，凡是我服在你的权柄下，你来管理我人生，这就叫奉献。咋叫奉献？这就叫奉献。圣经说如此奉献乃是什么？理所当然，人人都应该奉献。这个奉献有三种，今天我们讲这个饭就给它起个名叫普通的奉献，人人都应该这样，除非你不是神的儿女，都应该如此侍奉。奉献了以后，接着奉献，这是说消极一面，积极方面，你的人生就变了，心意更新，思想上就变了，我是神的儿女，我为神活着了，我不再为我自己活着了，这心意上变了，你这个人生这个主人呐，换了当家人了，换了基督当家了，我处在仆人的地位上，凡事听他使唤。基督叫我死我就死，基督叫我活我就活，一切大事小事都让尊基督为大。但是你个人还有你个性，你的个性得服在基督的权柄下，不是你这人活着就不是个人了，我让我这么一奉献我没了，我算个啥了？你还是有你这个人，你这个人得服下来，你别当老大，你尊基督为大，把权柄交出来，他有权柄在你身掌管着你，就要奉献。在神的面前不是说要一定什么有个仪式，起码你在祷告里头，在神面前明白这个真理，在神面前要有一个，在神面前办一个手续，就在神面祷神呐，我应该为你活着，我愿意把我自己献给你，我把主权交出来，今天凡是大事小事我要以你为中心，你说是我就是，你说不是我就不是，我是你的仆人，请主人掌管一切。在神面前有这样一个祷告，这就叫奉献。心意更新变化，变化了以后怎么样呢？积极方面就不要效法世界了，这世界的这潮流的恶，世界这俩字是世界罪恶的总称，它就变了，这人就变了。拿个简单说，怎么变了？今天社会上，如果咱们回到国内去，我看到这个地方，咱们这个地方人呢，还不行的。那个大上海，你看看那个妇女们那个打扮成什么样子啊？今天我到国外来看，国外还不是那个样，就是国外穿那个衣服很像我这个体重突出的，就很自然。我以为国外是简单是，哎呀，那个红红绿绿的算什么样？你回到国内看看，尤其那个小的小城市，越小，那个洋味越厉害，抹口红，弄眉毛，还要把眼珠烫起来翘起来，头发明明是光个溜多好，烫成腰毛卷儿。炸弹似的，还有炸弹似的头发炸成一根一根的，一根一根的，完了他自个儿觉得美呀，美呀，你们都看我呀，来呀，你看我美呀，我美什么？丑的要命的，就炸成这样子， 她美，这叫世界潮流。穿这个鞋，高跟鞋，适当根据医学的生理的要求，这个鞋跟有一寸高左右是合情合理的。因为我们的足弓，如果你穿平底鞋，足弓压来压去，把那足弓足那脚有一个弯弓啊，那个关中是有弹性的。如果你是个板儿，你走起路了很疲劳的，所以有正常的为了维持的那个足弓，所以那个高跟适当抬高点是合理的，合生理的。但是人们今天你看人穿高跟鞋穿到什么三寸高了，把整个那个是那个整个的体这个分量都压在那五个脚趾头上去了，走起路的你说能舒服吗？扭的扭的它不扭行吗？然后叫什么我美呀我美呀，穿那个衣服成什么样子了，袒胸露怀。我小时候看见，我小时候看见那个那时候旧社会那妇女们穿那个衣服什么样子，高领子带领子的啊，长袖子，穿那个旗袍过磕膝盖的，下面慢慢不谁在这号召发明的领子没了，二寸高变成一寸高，一寸高不是啥时候慢慢变的，变成个大窟窿，这也还算罢了，大窟窿还觉得不过瘾，挖一大块都露着，长袖变短袖，短袖变到腋窝的还不行，还往下挖，这就叫世界潮流。那头发弄成那样子，嘴唇的明明的抹的啊，抹的红的像吃了老鼠一样啊，这不算，还怪的什么呀？抹的什么红的还不过瘾，抹的紫颜色。见过吗？口唇是紫的，这种我的颜色我们最敏感了，因为我们死人见了不少，死人的口唇都是紫的，他觉得美呀美呀，就这么样扭扭搭搭活在世界上还觉得美呢，实际上十足的现在世界里头了。你要是好基督徒也追求这个吗？所以就不效法世界了。基督徒在神面前感谢神给我一个口唇，这颜色最好，天父造的粉红色最好，好单眼皮也好，我感谢神，双眼皮也感谢神，我皮肤白感谢神，我皮肤黑我也感谢神，他是活在神的面前了。那个世界潮流这些恶东西他都不计较，一看这个人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，妇女们不要把那个装什么戴什么首饰穿什么衣服拿那个东西来什么，乃是要一味的沉静，像是一个敬虔的妇女。啊嘛，弟兄们高兴了啊，弟兄你说了半天都说妇女的，说姊妹的，你也别跑了，你也跑不了，你看看那个，我们回国去看看，什么喇叭裤、牛角裤，也不到底那裤那个裤腿是细的对还是粗的对？不，谁在这发明？老在这变，老在这变。你就追吧，这叫追世界潮流。你要是奉献给神的人，我是活在神的面前。我那服装打扮，就拿这个举例，服装打扮端端正正。整整齐齐干干净净，是不是？人家一看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，那个服装上没有那个号召别人那种勾引人那个劲儿，哎呦，端端正正，一看像是服侍神的人。我们就拿这一点来说，你就是不效法世界，心意更新，我是神的儿女，你就要变了，其他行事为人都变了，都变了，以神为中心，活在这样一个里边，弟兄姊妹他心里的多么喜乐，欢喜快乐，他的人生观变了，什么事都，所以圣经说凡是查验神的旨意如何， 他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。凡是问问神喜欢什么，神喜欢的我去做，你不喜欢我不做，这凡事都问问神，这就叫但遵神旨，莫问前程。这是王明道老先生一句话，只要是神的旨意我就做，我祸福我都不问，只要神的旨意，但遵神旨，莫问前程。他这老我们的老仆人给我们留下这么一句话，我越来越琢磨的滋味甘甜。老仆人他就是一生之中就是要讨神的喜欢，不讨神的喜欢，我就在活的世界上没有意义，这叫过奉献的人生。各位，我举个几个例子，我知道两个弟兄这个情况都相反，我不就说一个。有个老弟兄告诉我说，下次我要搬家了。我说你搬哪儿啊？现在我还没决定，有一处房子大，还有一处房子小点儿，让我选择。我心里想，这还有啥可选的，一个房子大一个房子小还让他选择。他说我，那我说你下次得告诉我，不然我找不到你门了。当然我告诉你了，后来告诉我了，我搬哪搬哪去了。那么我还记得他的话呢，我见他面问他，我说这个房子是那个大的还是那个小的，不是质量好的还质量坏一点那个大的还是小的。他说我今天搬这个地方是那个小的。我说地方为什么有大房子你不住，你住小房子呢？他说我们祷告清楚了，人家搬房子都要祷告祷告，我祷告清楚了。我说你怎么清楚的？他说我要搬那个大房子，房子都大了，质量也好，但是离火车站远。这个房子差一点，质量差一点，面积小一点，离火车站是三站路。弟兄姐妹来我家接待弟兄姐妹方便，我为了这个我就宁可要小的不要大的。这是个奉献的人生。考虑问题怎么考虑的？人考虑接待弟兄姐妹。如果我翻的那个房大，弟兄姐妹坐车不方便，我接待弟兄姐妹，我宁可坐汽车三站路到我家。我为了这个，换句话是也是服侍弟兄姐妹，服侍神，这样考虑问题。弟兄姐妹，你说这个地方宝贝不宝贝？宝贝不宝贝？人是这样考虑法。你要今天你不奉献给人生，你怎么考虑？当然不要问，要大的是理所当然，谁不敲大的？他不，他说我祷告，一祷告明白了，神喜欢我要小的，为了接待教会，人家这个存心。同样有个另外一个地方，他住在六楼，还把边俩人那个老姊妹还有心脏病，住在六楼，人家也给他发一个房子，三楼第三层上，他都让我看了，第三层大，31厅，现在他住的是21厅。人家他说跟我讲，我说你要搬的时候你告诉我，也告诉我了。他说我们不搬了。我为啥不搬了？他说我们祷告清楚了，能为这个搬房子问题都祷告祷告主。你说这人是不是凡事查验神的旨意啊？这是个奉献给神的人，不然翻现成的大房子31厅你不要，你要21厅，你有这种傻瓜吗？你是人家傻是你傻？祷告清楚了，我要小的不搬了。我问他为啥不搬了，我们祷告明白了。我们别看住到六楼上还把边21厅，姊妹来了我们也能接待，弟兄来了也能接待， 不是。另外我们在家里敬拜神、唱诗、祷告方面，敬拜神方面不影响街坊，不影响别人，我们在顶上了，没不影响别人。反过来，如果我们要搬在大房子去，房子大了，在三层上左右四邻都是领导阶层，我们唱诗我们就不得释放，这样我们敬拜神不方便。人家是这样的存心，宝贝不宝贝弟兄姊妹，两个人都这么选择。谢谢天父，我也做我自个儿本人也小见证。大家知道我是学医的，对不对？按我们等快毕业实习的时候啊，就开始分科了，你搞什么科呀，要分科的了。学的时候各种科都学，到最后你到底落脚你是搞什么科。一般的人都喜欢内外内科、外科、妇科、儿科，这所谓到四大科。所以人们同学们把脑袋都挤到尖上的，都抓这个，都要求妇科、内科、外科、儿科。我本人按我本人，我是喜欢内科，因为我喜欢动脑筋。这个病人来了，症状让他一分析，这个带着这个研究的味道，我喜欢这样子，这是我个人的兴趣。但是谁也没有想到，当我填志愿表的时候，我填了三个科，一人可以填三个。第一个科皮肤科，皮肤科一般的医生都不大愿意搞皮肤科，流脓淌水的呢，又臭又脏的，谁愿意干那个？不是一般人都不大愿意搞皮肤科，我皮肤科第一个。第二个精神病科，谁愿意搞精神病科？因为我那个老师啊，给我们讲课那个精神病那个科那个老师啊，他我看他也像精神病的。是啊，他跟我们讲课是挤那弄眼的。那个样他跟那个精神病人打交道打多了，他这个久而久之，他这个挤眉弄眼的，我看他演上去也像精神病人。这都是我所不愿意的，可是我挑了精神病。第二个挑的是眼科，挑的眼科说，那么你为什么你挑的怪东西？所以我和别人不吵架，内外妇儿打架去抢，我挑这个怪东西，你为啥这么想？谢谢天父，我是奉献给神的人，考虑科室不能凭你个人兴趣。我喜欢内科，你都不想想神喜欢什么？那你怎么考虑的？我为什么挑皮肤科？那时候思想很简单，我是奉献给神的人，如果有我要分配工作，把我分配到西北去，少数民族那落后的地区，给他们传福音。我皮肤科小药膏、药水、药棉花，吃的药片，小箱子一背，多方便。我就是一边当医生一边看病，一边当医生一边传福音，方便，为传福音方便，是这样的存心。你为什么传精神病科？精神病人最可怜，你明白到我们到精神病院实习过，那个人哪太可怜了，真的活在地狱里头啊，没人理他们呢，脸冲着墙在那儿，也不叫他，不给他吃，连饭都不吃，可怜，没人愿意跟精神病人打交道的。我是因为神爱了我，有一点多少有一点爱神，觉得这些人可怜，我来服侍他们，我服侍他们，我跟他们打交道，我来服侍这帮可怜人，这是我的存心。那么你为什么挑眼科？眼科大家知道眼珠都有多大，葡萄粒大，对不对呀？葡萄粒大也，眼科也是属于开刀的系统啊，小刀子、小剪子、小镊子，什么玩意都小。所以说呀，眼科还有眼药水、眼药膏，再开个小刀、小剪子、小镊子、小药箱一背， 也是有机会向西北去传道去，背个药箱，眼科医生给你看看病，看完病把福音传给你，是这样的春心，我就放下我内科喜好的内科，我连提都不提。谢谢天父，后来最后我被取为眼科医生，我当眼科医生当十年，后来又变了，为啥变了？我要改了耳鼻喉科了，也是小鼻子小眼的小科，都不愿意搞，岂不知科小是学问大，没人懂这个。因为我姊妹也是眼科医生，我们俩都在眼科很别扭，所以后来我就让步了，我说跟姊妹说，你呀、啊、你就搞这个眼科吧，咱俩躲开吧，在一个科室很别扭，我就慢慢让步，那边也是需要，我就跑到耳鼻喉科去。我提到我这一点小事情告诉各位，我们奉献给神的人，他的人生观一切事都要考虑神，神你喜欢什么，不再凭自己单纯的喜好去做，这样基督徒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你这样做肯把自个儿交出来，你的人生是美好的。一个人活在自私自利里头，专门为自己打算，你呀别说你的愁苦是必加增的。你说我活着是为别人活着，我是要为别人活着，我为了服侍别人，你那个喜乐，你想你这个人生观喜乐不喜乐？这都是奉献给神的人考虑问题的方法。就这样，因为我奉献给神的人，所以弟兄姐妹，到了关键时刻，什么学业了，什么事情，连婚姻、学业、事业等一切事情都让神做主，包括我的婚姻也是这样子。你为什么结婚呢？世上的老旧法，生儿育女、传种后代，那是最低级的趣味。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，为什么结婚？组成家庭，我们侍奉神，荣耀神，生下了儿女，神祝福，后代也敬拜神，这是你崇高的目的。所以这样的弟兄姐妹就知道，你要是奉献给神的人，你选择对象应该选择什么？怎么选择？不要选择那个美呀、外貌、世界那个观点，要看我的姊妹她有生命没生命。我是有生命的，我能找一个没生命的吗？我们两位成为一个夫妻，你说我们能够活到一块儿去吗？所以圣经说，信的不信的缘不相配，早就告诉你了，这个原则你为什么不听呢？各位，在我这一生当中，我们年轻的一代又过来的人，我们年轻的那些弟兄姊妹，我们见了不少，就在这个问题上不尊重伟大，凭个人的喜好去选择对象，这我告诉各位，没有一个好结局，没有一个。那现在看，没有一个好结局，苦啊苦啊！有好几位肢体向我苦啊，弟兄我苦啊，我苦啊！我说你苦啥？苦啊！我们俩人呐、啊，都是高级研究员呐、啊，我们俩呀，真叫互相尊重啊！我一祷告，他就躲开了，悄悄悄悄的躲开了，给你造个环境啊，你好好祷告。但是你让他祷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信仰自由，信仰自由。互相尊重，真叫尊重你信仰自由。我们俩怎么样？搞事业，他搞他的，我搞我的，我们还在一个床上睡觉，真叫同床异梦啊！我苦啊，我苦啊，没法自个两个人心灵有交通啊，一个有生命没生命，他俩怎么交通？这一个老大姐跟我喊苦吗？我说大姐你苦啥？你丈夫也又有高级研究员，这各方面的那个地位都很高。他说他对我是不错的，人对我不错，我们俩没有共同语言。 我苦啊，这个老姐妹跟我哭，还有老姐妹挨揍的也哭，挨她丈夫欺负的有，还有一个弟兄，那我得随便这么说，不是一个两个，这个弟兄有心服侍神，这我在他家亲眼听见，他要服侍神，这个他的女的是不信耶稣，这我亲眼听见，怎么样？没完了。礼拜天你聚个会就算了，礼拜四又来个祷告会，又一个会，你没完了你。你就不能带我到太原呐、啊，山西太原有个五一百货大店，你就不能带我到五一广场去逛一逛？你就整天忙你那个教会，你没完了你。这是我亲耳听见的，把我那弟兄气的，弟兄啊，我活不下去了，我和他闹离婚。我说弟兄你别离了，你要离了错上加错，当初那一步为什么你走错了？你为什么不尊重尊主为大？你和一个不信的人谈这个事情，信不信原不相悖，神早就告诉你，为什么你就不听神的话？你我不下边话我没好说，你就自作自受吧。你就我闹离婚，我说你又错了，圣经有教导，除非为了淫乱，不然离婚不可以的，你错上加错，活遭罪吧。你就各位，我就跟你做见证，没有见过一个好下场，没有一个。所以说一个奉献不给分，奉献给谁呢？考虑啥问题？连住房子，连考事业，连这个婚姻大事，养儿育女，你为谁养活儿女？你以为传种后代呢？你以为生儿子为了将来养你老呢？你错了，你要养活儿子，为神养活的，让他儿子姑娘生大以后，第一个把他带到神的面前，第二个让他们有心侍奉神，接你班干什么？接你班侍奉神，这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事。你不奉献给神，这些事情看问题都变了，都变坏了。这样过一个奉献的人生，这个人生有永恒的价值，有永恒价值。你要为自己活着的人生，你没有永恒价值，你这叫圣经说叫虚空，不罗马书虚空的，就是没有价值的事情。各位，你费了一辈子劳苦，你最后在神面前毫无价值。你要为神活着，为人类活着，为教会弟兄姐妹活着，你有永恒的价值，在神的面前将来都被纪念的。给小子一杯凉水喝，怎么说的？在神那儿都要被纪念。所以这第二步，咱们走这个灵程，第二步要追求成圣，必须得奉献，不奉献给神，在神面前没有这个心智，你还活在你自己的里面，你第一个说你对不起神，第二个说你的灵命绝对长不大，你放心，长不大。好了，关于奉献这个问题呢，我就还是梗概的介绍，接着我们就谈了。你第一个有前提，你清楚生命，你再是个奉献给神的人，这样人才进一步追求认识神。那方才我们说了，认识神有两大类，一个认识神，所谓认识神是理智性的认识神。什么叫理智性的？凭头脑认识神，也叫理智性的，也叫从外面认识。从外面认识人，比如说知道神的伟大呀、创造啊，这个太阳、月亮又怎么转啦？是啊，是有神呐、啊。你这样这个类型的认识，你是从外边认识神。你是外边认识神，外边认识神的人，对你生命没有什么实际的帮助。
那么这从外边认识神的人也可能有生命，也可能没生命。我们中国有一个这个宗教研究所，那些研究员们天天研究宗教，基督教也被研究，希腊文、希伯来文、拉丁文，人家研究，天天坐那儿就研究这个宗教。那个圣经比你熟得多，但是研究了半天，也对圣经讲神的事儿，他也知道不少，知道是知道，他没生命，他不接受。这也叫从外边认识，但是从外边认识神的人，可能也有生命的人，有。比如说一给你讲到福音，关于神的问题，然后人的罪的问题，你也决心我要信，我要接受，我要觉知，哎，你可能有生命了。但是你这个人呢，就如同什么样的，圣经说了，是属肉体的。这我就想起那个旧约时代不是有会幕吗？大家知道会幕啊，后来就变成圣殿了，对不对？以色列人在旷野游行的时候还能修圣殿吗？圣殿是不能搬家的，会幕是能拆能卸的，是个帐篷啊。神告诉摩西，你要为我造会幕，我是我的居所。所以会幕就是神住在会幕里头，意思说我和你们同在，有云柱有火柱，让犹太人都能看得见云柱火柱。那时候人们认识神都是从外边认识，哦，云柱火柱，云柱是火柱，火柱火柱云柱，对你生命没有实际帮助，只是知道神的伟大。这种人呢是从外边认识神，从外皮上认识神，神的伟大呀，神的奇妙啊，神这个那个，过红海呀他都知道，过红海呀，吃玛拿呀，这个磐石击打磐石出水呀，这他都知道，都知道，都是头脑的知道，对生命没啥实际的果效。这叫外边的认识神。这种人呢，圣经知识可能很多，比你我还多，多多多，知道他都属于知道，叫理性的认识神，头脑的认识神，用天然的人去认识神。所以有的人他们也在那儿服侍神，但是来讲道也好，讲了半天是讲的理性的认识神，天文地理物理化学，这是，所以听起来很有意思啊、哦，伟大伟大，神实在伟大，伟大了半天和你里头生命没啥多大关系。所以在造会幕的时候有大的零件啊，我们说啊，会幕是个围子，一进门，门冲东开，院子就是院子，院子里有两件东西，一个是这个祭坛，那个祭坛，祭坛再往里走叫洗濯盆，啊，我们就说是这个祭坛是干什么？献祭的，献祭里头有的人就献，常献的赎罪祭，赎罪祭、赎愆祭，这是一个这个必须得献的。强迫献，你有罪就得献祭，不献祭你罪不得赦免。那你有罪了，就应该拉了赎罪的羊来，把羊杀掉，流了血，献了祭，那么经过祭祀那么一什么，给你一办理这个赎这个事情，你的罪经过了献了赎罪祭了，你的罪就归在羔羊身上了，那么你的罪呢赦免了。良心说，我罪赦免了，因为我献了祭了，
我把祭献了，我的罪都归到羊身上了，羊替我死了，因为罪的工价是死嘛，他替我死了，我得平安了。平安平安了，回去不久又犯罪了，又犯罪了怎么办？又不平安了，不平安了咱再拉一头羊来，就来回这么折腾。这样基督徒，不过他经过献了赎罪祭的人，那今天来说，从我们新约时代就意味着他是经过十字架了。十字架就是我们替我们赎罪的耶稣基督，所以经过十字架的人，就是经过了祭坛的人，这个人就意味着他就是已经重生了的人，罪得了赦免，重生了的人，有生命了，属于这可能有这一类人。这样基督徒，但是他没离开外院，他还在院子里待着，圣所里头啥的情况不知道，只走到院外，在外院里转悠着。他们外院里有个特点，献完祭了，你也就是意味着你重生了，重生是重生了，你这个人是在院里活着的人。外院里头有个特点，所受的光，所照的照明，这个院里头是太阳光照的，因为会幕里头没有盖儿，不是圣所和至圣所有盖儿，这个院子里没有盖儿，所以太阳光照亮你，你在院里走行走坐卧是太阳光照你，这就告诉你，你这个人在外院的基督徒，你是经过了神的拯救，你有了生命，但你人是属肉体的。有什么表现？你属肉体的，就是你还是属你旧造的，你有了生命了，但是你的人生还是旧造的人生，特点以我为中心，还是以我中心，行事为人靠天然的才干，靠自己的聪明智慧才干口才能力拿这个去办事，事情一来从头脑分析，这么做有利，那么做有利，这么做不没利，都从这个脑袋瓜子来判断，因为这脑袋瓜子是神给的天然的，人他都是凭天然人处理事物，你就选择对象他也是凭脑子选，看看身高体重啊，那我就给人介过对象嘛，就差一公分，这俩人差一公分，就是这个事儿就没谈成。这是个女孩子，这俩都是基督徒，这女孩子跟我讲，叔叔啊不行啊，我们俩不能谈呐、啊。我说为啥？他个儿比我小一公分。我说你，我就问，我说你带着一把尺来量人家差一公分啊？他不是的，他我们来了介绍了对象，我那俩去走走去聊聊去，不是聊的功夫，他那两个眼睛，看他天然人那个眼睛就斜着人家，这么一打扮，他比我小一公分。我说你穿什么鞋来的？就这个鞋，让我看，这个鞋本身有一寸高。我说你错了，不是人家比你小一公分，是你比人小一公分，因为你穿的高跟鞋，你要把高跟脱了，你比人家小，咋说也不行，就因为差一公分，完了，这事情没谈成。天然人判断，有的人差学历，我是大学本科毕业，那个边说是个大学专科毕业，不行，这个咱俩不行，不相配。大学的文凭，长得高了低了，皮肤白了色白了黑了，个儿高了个儿低了，都挑这些东西，都是天然的人，他不知道回去好好祷告神，看看圣灵在你里边是怎么样子选择的方法，处事为人都是凭天然人。这样人呐、啊，弟兄姊妹，他是活在自己里面，没过奉献的生活， 他还是没奉献的人。奉献人就不是这样子，他一切都是以自己为中心。这样人也可能做主公，当牧师，做传道也可能的，可以的。但是他做传道，他就侍奉神也是凭头脑，凭头脑侍奉神。处理教会的事情，他也凭头脑处理，研究开会，怎么样，都是这个。他不是问问这个，这件事情跟着圣经上怎么教导，我们这个大家经过祷告如何如何，他不是这样，都经过头脑，用人为的办法拉人。我的教会千万信徒别跑了，我的信徒维持我的教会的信徒，还拉人去到别人教会去拉人去，这都是天然人的办法。你就不问我你的信徒为什么走开了？你没有小羊，你没有草喂人家，人家不走吗？你怎么不检讨你自己呢？当你教会的小羊一个个走了离开你的时候，你自个儿检查你自己，你有奶水供应人家吗？你没有奶水供应人家，你在神里面不操练不追求，人家不走怎么的？哪有草上哪吃去吗？你还不让人走干什么？对不对？反过来说，所以有的办教会的人呢，他就用人为的办法，都是天然聪明的办法，这个在神面前没有价值。工作是工作，所以上次就上礼拜天有个老仆人在这讲，我非常阿门。侍奉神不在乎工作量大小，在乎你所侍奉的是不在神的旨意当中，不在神的旨意当中，那些活动的事情都作废，无价值，在神面前那个账不给你记上，没用。所以咱们今天这段交通就是要过奉献的生活，包括一切，连我们侍奉神，连我们婚姻大事，我们的事业，都是要怎么样？都是要问问神。说那么就太麻烦了，什么事都问问神，不是麻烦了，一点不耽误你事情，一点不耽误你事情。圣灵叫我们安静，一点不混乱，大事小事都要问问神。甚至你真到一个地方行走坐卧，你坐车都得侍奉神。现在我坐车几乎成为习惯，不管哪地方给我开车，或者我坐公共汽车，或者我坐火车，或者我坐飞机，这一开动马上祷告，说今天在飞机上有这么一个你的儿女在这儿呢，为了你儿女缘故，求你赐福给司机连服务员，车飞机上车上所有的人都求你祝福给他们，就成为这个了。弟兄姐妹，就成为我的习惯了。就我的弟兄接我去，他一开动，一启动，主，基督的平安赐给他，求主保守我们这个平平安安，给弟兄让他心情安静的，我就为他祷告。这个人生，各位弟兄，耽误事情吗？不耽误事情。包括我开刀，我给病人开刀，都在祷告着，一边开着一边祷告着，不耽误事情的。不是说那祷告不是在跪下祷告，就在一边开着刀，心灵里的和神交通。各位，我今天简单说说，我搞的耳鼻喉科这个科，人没愿意搞，一个是气儿，一个是血，这两家架子都是要命的东西。我们做的手术，有的手术就在脖子上开刀。脖子上长个大瘤子，要切动血管的颈部血管，你忘了吗？有人自杀不是抹脖子吗？那一抹脖子血就没了吗？今天我们就在他脖子上血管上做文章，相当的危险呢、啊。知道危险，头几天就祷告，主啊，这个病人为了他的灵魂，
比如说后天要开刀，求主在身边就战惊恐惧呀、啊，主啊，为了这个灵魂呐、啊，千万别死在我手里头啊！求主能够把他问题解决了，然后我把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，这就叫奉献人生。连开刀都奉献人生，荣耀赞美归给神。那个血管你稍一碰个小窟窿，那个心脏的压力颈动脉呲一下子，这个血就上房顶了。那个那么危险那个地方，我谢谢天父，我一辈子荣耀归给神，做医生工作没有出过医疗事故，荣耀赞美归给神，没有出过医疗事故，大的问题没出过，小的问题出过，不叫事故。因为啥？小的问题他就不祷告了，或者祷告也就是无所谓啊，主啊，求主施恩吧啊，完了过去了。大的手术战惊恐惧，迫切祷告，怎么样？哎，一边往下抠瘤子呢，在血管上抠瘤子呢，主啊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求主施恩，求主怜悯。哎，神就带过难关，把病情解除了。我们是这样人生，这样一个过奉献人生，凡事都在求问神，一点不耽误事情，也不耽误你工作，也不耽误你任何事情。你的心时刻知道我是奉献给神的人，所以你考虑问题、处理问题那就不一样，他那个出发点就不一样，不是为我自己，为谁？为替我死而复活的主，为他活着。一辈子我感谢神，没出过医疗事故，而且应该这么说，大差错都没出过，小差错有的。什么小差错？我现在还记得，有一种人那个眼皮不是耷拉下来了，抬不起眼皮吗？这种动手术很简单，在眼皮底下、皮肤底下缝上两根线儿，缝在那个眉毛那个皮肤底下，这么一拽，这不眼皮都抬起来了。这条小事儿有啥要紧的？所以呀、啊，也就不怎么祷告了。因为这，心里说，或者祷个两句也得走个形式，说啊，求求施恩吧啊。心里说，不施恩也没问题，缝两根线儿算什么？所以呀、啊，眼皮吊起来了，当时很满意。怎么样？过两天化脓了。生了脓了，生脓包一化，把馅儿都化没了，眼皮又下来了。这一在神面前就祷主啊，大事不出问题，为什么小事出问题？大事你战惊恐惧求告神，小的东西你不靠神了，你靠你自己。后来慢慢修理修理的，大事小事什么事就不敢凭自己了，都随时靠恩典活着，这叫奉献给神的神的人的人生，这样多好多美好。为别人活着，不是为我自己活着，我为你活着，我为你活着。我的姊妹在这儿，当初有人给我们俩做介绍的时候，她是肺结核，肺子上有橘子大的肺结核。人姊妹没有隐瞒我，一介绍姊妹说了，弟兄啊，我肺子有橘子大一个病啊，结核病啊。我说姊妹，我愿意服侍你，我愿意服侍你。你问我，我姊妹在这儿，我是不这么说的。因为什么我愿意服侍他？他是为了主的名被逼迫蹲了监狱，在监狱里头，犯人有肺结核，把他传上了。他如果不为主名蹲监狱，他能得肺结核吗？他得了肺结核，为主得了肺结核，我这个做弟兄的，难道说我还不应该服侍他吗？我愿意服侍他。你问问他，我姊妹在这儿呢。实际上，这一生当中，我没服侍他，他都服侍我了。在我心愿上，我是要服侍他。各位，那么我呢是个穷孩子，
但是我也跟他讲了，我家里穷，姊妹说我不嫌你穷，那换句话看中了你的信仰，我们俩同心有个心志，要组成家庭侍奉神，这是我们婚姻的基础。弟兄姊妹在这儿呢，我说的话，我们的人生放下了以后是为神活着的人生，为了教会，为了肢体，为了别人，是往外付出的人生，他那个喜乐多么满足啊。反过来我有往里头捞，你什么时候能得到满足啊？你可怜呐、啊！你还觉得你丰富了，实际上你邻里贫穷的可怜呐、啊！往外舍，往外我所以能活着，我身体健康，比如做丈夫的，我身体健康，妻子有病，好，正因为你有病，我身体健康，我健康的人就是为你病人服务的。往外想，多想别人，这是一个奉献给神的人生。这样人生活在神面前，弟兄你们想一想，他里头怎么样，喜乐怎么样，满足了。谢谢主。所以在认识神的方面呢，第一个普通的认识都在外院待着呢，转悠了半天没离开脑子这一圈，没离开自己。属灵里的事儿啊，真正认识神呐、啊，不在外皮上，不在外皮上，这都是外表的认识神。对一个初信人呢，当时就从这里来引导他来到神的面前。要不你一开头就讲灵啊灵啊，你不等他讲糊涂了？开头是得这么下手，从理性上认识，理性上，然后他真的信了主以后。他里头有了圣灵了，你就带领他要走圣灵的路，这就叫靠圣灵得生，也要靠圣灵什么行事。加拉太是五章二十五节。怎么叫走道路？就是第一步，放下自己，奉献。不奉献给神的人谈不到走道路。你还活在你自己里走什么道路呢？奉献给神的人有个变化，他凡是查验神的旨意，神喜悦什么，神的旨意如何，他老问这个，为了这个可以有损失，有损失也在所不辞，只要是神的旨意。有一个弟兄在国内，弟兄在一个洋行里工作，工资比较高，但是没有礼拜日他聚不了会。另外有一家公司也请他去，待遇比这个低，能保证有双休日。那么这弟兄就问我了，叔叔啊，请你为我祷告。我说什么事儿啊？他就说这个事儿了。我说不要祷告了，我清楚了。叔叔你还没祷告的清楚？我说我清楚了。那你说我应该在哪个公司？我说敬拜神要紧呐、啊，还是多的几个工资要紧呐、啊？那几个工资从世界考虑你是多了，但是你不能礼拜天敬拜神，你灵里亏损了。这一家给你的钱少，但是能让你让礼拜天敬拜神，我这不很简单吗？我宁可要少挣点钱，那个公司能敬拜主，这就选择感谢神。那个弟兄就照着办去就做起来。所以一个奉献给神的人，你要奉献给神的人，遇见大事小事寻求神的旨意不是为难的。你寻求神旨意，所以你不难容易混淆，你搞不清楚到底神旨意还是什么旨意，因为你老我在那作怪，你没有死透你自己，你就压根没把主权交出来。在这种混的又是我完了还圣灵，这时候你就搞不清楚。你真正把自己奉献给神，平常就操练着，遇见问题来了以后寻求神的旨意不是难事，不是难事。谢谢天父恩典，这就第二步，一定要好好奉献。
但愿我们在座各位在神面前还没有办过这样跟神交涉的话，你最好回去以后在神面前好好祷告祷告，你愿不愿奉献给神，你也问问你自己，应该不应该为主活着，你当了个基督徒是为了荣耀神基督，你还是为了别的，你省察省察你自己，回去以后在神面前办一个手续。我说个手续，就是在神面前好好跟神有个交涉，最后某年某月某天你都记住，我立志奉献给神为主活着，你这样做你试试看，然后照着主的旨意去行，你这么样走，你的生命逐渐逐渐的就长大起来。这是认识神，一个是从外边认识神，外边看，外边认识神，这种人他是特点是以自己为中心，什么事情他没脱离那个我，所以呢考虑一切问题都是从我出发，哎，这个这样呢，这个这样基督徒啊，他不苦，他不怎么苦，为啥他不苦呢？他那个本来生命就很幼小，旧造生命里天然人很强，那个强把那一个心，那个新生命这个力量这个压的差不多就都压住了，那么你这个人他不苦，因为你本身就活在肉体里头，这个人不苦。哪种人苦呢？有心追求的人，生命长大了到一个地步，要求成圣，他成不了圣，老有交战，而且有的失败，有的都得胜，这种人他苦。凡是叫苦的人，都表明生命已经有了不少的进步了，但是呢，没得到窍门，没得到窍门，还不能完全过得胜生活，所以里头有交战，有交战是好事，证明你还是有追求的人。你要叫苦的人，我苦啊，我苦啊，你知道你苦，这还是好事，证明你有向上追求成圣的心。谢谢天父的恩典，这就是第一个，教会里头这样认识神的人恐怕是占多数，占多数，他仅仅满足于得救。你要问这人，弟兄啊，你信主多少年了？五年了。五年怎么样？这个那你一定很有操练了。哎呀，我就啥了，我信了耶稣了，我罪得赦免了，我感谢神，我不下地狱了。他就这点事儿，他就满足于重生得救这点事儿，再往下怎么操练一窍不通，因为他活在还是外院的基督徒，他受到太阳光照耀照射他，所以还是天然人在那儿指挥着你的人生。这样基督徒叫外院的基督徒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，这就是啥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属肉体的基督徒，属肉体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头走到哪里也是如此，比例是占多数的，不懂得灵里事儿，不懂。好了，感谢天父，这也叫认识神。这个认识起个名叫外边认识，外边认识。而且这种人呢喜欢什么呢？喜欢外表的东西，什么圣诞节呀，什么什么什么感恩节呀，什么什么这个什么这个复活节呀，庆祝一番呐、大家不要误会啊，我也不反对你这个，不过你问我，我是不过圣诞节的，我是不过的，我不过的你要过。那么昨天晚上就有人请我讲道嘛，人家是过圣诞节嘛，我也去，那总是人家纪念纪念，那也不算啥坏处，那有啥，我照样我还配合你。但是你问我过不过，我不过，我不过，因为圣诞节那天就是假的，人瞎编的，耶稣降生哪一天没人知道，你过它干什么？但是我有个纯心感恩不行？感恩可以，所以我你要让我讲道我还讲，
是这个，我不是跟你过圣诞去了，我是跟你讲道去了，咋不可以？哪儿有需要我想我就哪儿就讲，我是这个目的去。昨天晚上这也这样说，这种人呢，外院的基督徒认识神的人呢，他对神的认识啊，就是外表认识，神的伟大呀，神过了红海啦，啊，这个那个的，哎呦，这个五饼二鱼啊，这个叫死人复活呀，哎呀，主伟大呀，主伟大呀，真了不得呀，哎呀，啊，哎呀了半天，和你生命没有啥联系。外院的基督徒，属肉体的基督徒，行事为人，自作主张，从来不想问问神哪，你的意思如何？因为你就没把主权交出来，你连问都不问，根据头脑判断，圣经知识满嘴，你一说上句，他能给你搭上句搭下句，圣经显得多，甚至有的朋友我说啊，英文圣经我都念了好几遍了，就觉得道理多得很，但是不结合实际。他也这种人的话呢，就属于哪一种人呢？他也祷告，他祷告的范围不过是吃饼得饱，求这个好处都是离不开自己啊，我的儿女了，我的这个都是这个，然后还也做见证，感谢神，我祷告了，我什么什么事，我神给我成全了，都是他那个见证，都是吃饼得饱。弟兄姊妹，这也是生命过程必经之路，生命长大没有一步登天的，没有，我是说在整个过程当中认识神有这么一个段落，这叫从外边认识，这就叫这个属肉体的基督徒。保罗称呼哥林多教会，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我只能把你们当属肉体的，因为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你们中间还有拉党结派，属保罗属亚伯罗的，属基法属基督的，你们还分这个啊？甚至要有严重的淫乱的行为，你们还要告状，把你们教会的内部的问题向社会就告状去了，你们教会里就没有一个明白人能处理这个矛盾，这不是保罗说的话吗？这是十足的，我不能把你当属灵的，但是他们是有生命的，有生命的，但是是属肉体的。各位不知道听都听不懂啊？昨天有个姊妹问我这个问题，说有那么人啊，他是有生命了，他都有生命了，但是他的生命他老长不大呢，你说到底他有生命没生命？问我，那么我今天顺便就问问各位，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答？他说某某人有生命，但是生命长不大，那么到底有没有？反了问我，各位，有生命和长不大这是两件事儿。我就给他解答了，我说你生下了小孩，生下来就生下来了，但是长的软骨病也是你生的，是不是？长得不好和你生这是两回事，生了就有生命，生命长得不好，不好它也是有生命，这是两个范畴。谢谢天父，在教会里头这样人大部分，甚至以传道人也是属肉体的，你听他讲一篇道，充满了这个理论的知识，理论的知识，天文地理、物理化学、代数几何、天文地理、音乐什么的都在那儿转悠，转了半天，讲了半天，没讲到里头来，这人相当的多。谢谢天父，但愿神怜悯我们弟兄姊妹，也包括我在内，我们都反省反省，自问自问，我是哪一种的基督徒？我对神的认识是外边认识神，还是里边认识神？好了，感谢主。